小书剧梦回大清下部。根据金子的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第一集。打定了主意，明威便派人先给家里人报了信儿。这一天上午10点左右的光景，明威在太监、侍卫和服侍丫鬟的陪伴下，乘着马车浩浩荡荡地向自己的娘家府上赶去了。父亲英禄的府上离明威住的宫殿并不是很远，可是明威入宫候选的时候是被侍卫们严格地密封在马车里，不准向外看，而嫁给十三阿哥之后又从来没有回过家，所以他对自己回家的路十分的陌生，而途中经过之地又恰恰有京城中的集市，所以啊，这一路走来，明威就跟看西洋景似的跑不快活。康熙年间是太平盛世，京城的集市街道又都很繁华，所以明威就一路走走看看，碰见他中意的玩意儿便禁不住下车亲自去挑选挑选，并亲自买下来。
来来来，老板，把这件东西拿给我啊。对对对，就是这件。哎哎哎，老板娘，那件我也喜欢。对对对，就是那一件啊，把那一件拿给我看看。
这明威是谁呀？那可是皇子的福晋呐、用石兴的话来说，那可是皇亲国戚呀。老百姓早就听说十三皇子娶了一个十分漂亮又十分聪慧的女子，今天又听说十三福晋亲自来集市上买东西，那还能不围着看？于是便里三层外三层地聚在明威的身边围观，还不断地给明威跪地请安。
奴才们给十三福晋请安，十三福晋吉祥。
那阵势就跟明威在现代社会里见到的粉丝们包围明星可差不多了。在现代社会里，明威也是一个粉丝，他崇拜的明星开始啊是陆毅，后来啊是黄晓明，而最早的则是唐国强。可那是啊他追逐人家，却从来没有感受到被人追逐和崇拜的滋味。哎呦，这回可好了，老百姓对他的追逐和崇拜可比对陆毅、黄晓明、唐国强之类的追逐和崇拜那可强多了。明威身在其中，不免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
哼，被人崇拜的滋味啊可真好，不过就是走路和买东西太不方便了，到处都有绊脚石，搞不好还有点像被观赏的猴。
明威想到这儿便没了兴致，于是挥挥手赶紧跳上马车走了。
走了走了，赶紧闪开，快闪开，你闪不闪开？你
老百姓看热闹的心情还没有被完全的满足，于是一些挡了路的人便挨了侍卫们的嘴巴子。
哎，你别打呀，你凭什么打人呢？
回禀父亲，他挡了咱们的路。
这路又不是咱们家买的，我们绕开走不就行了？
哦，好好好，绕开走绕开走。你闪开闪开，我求求你闪开行不行？
由于路上多有耽搁， 所以明威一行人来到英禄府上的时候，早已经过了正午时间了。此时此刻，英禄等人早已经在府衙门前等候着了。由于明威是皇子的媳妇儿，贵为皇亲，所以明威坐的马车在门前刚一停下，英禄就率领着一大群家人、仆人和家丁，早已经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片了。
给十三福晋请安，十三福晋吉祥。
众人的跪拜请安声一过，英禄便上前一步，来到明威坐的车前，俯身道：“
臣英禄，给十三侧福晋请安，侧福晋吉祥。”
英禄在朝中为官，对官卑尊阶那是十分的在意和讲究的，再加上明威又是自己的女儿，虽然这女儿是皇上的儿媳并深得皇上宠爱，但目前还仍然是十三皇子的侧福晋，所以啊，英禄是不敢乱称呼的。只见车帘一挑，明威一身雍容华贵，面容端庄地走了出来，见到英禄还在俯身，便说道：“
父亲请起，请受小女一拜。”
于是英禄便直起身来，携明威的额娘一起规规矩矩地站在明威的面前，受了女儿一拜：“
女儿明威给阿玛和额娘请安，阿玛和额娘吉祥。”
先行了宫廷君臣之礼，又行了家庭孝道之礼，明威和父母的见面之礼就算是行完了。于是明威的额娘便赶紧迎上来抱住女儿，接着便是一顿喜极而泣。明威和英禄的媳妇儿并无丝毫的感情，可是当着众人的面儿又不好不哭，所以只好尽量地把脸伏在英禄媳妇儿的肩头，并尽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来以作装饰。等英禄的媳妇儿哭完了，明威这才搀着英禄的媳妇儿进了家门。可是这一跨进府门，明威就傻了，这院子里的房舍明威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阿玛，这是哪儿啊？这是咱们的家吗？
英禄一听就笑了：“
女儿啊，你怎么不记得了？你小时候啊，就是在这儿长大的，这儿就是咱自己的家呀。你这走了还不到三年，怎么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
明威听完，这脸上不禁现出了惊异。
这怎么和我临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呢？
英禄一听这才明白。
哈，女儿啊，是这样的，自打你进宫啊，特别是做了十三贝勒的侧福晋之后，皇上和宫里对我们家就十分的恩宠，特意拨下银两让我家翻修院落和房舍，以备你和十三贝勒来家时居住，所以咱家的样子啊，就和你走之前有变化了。
什么？翻修了？
明威听完，这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
那我原来住的房子也翻修了吗？
翻修了，都翻修了。你原来住的房子呀，已经拆掉又重建了。
什么？拆掉了？
明威听完禁不住脑袋一晕，差一点就跌倒了。
哎，女儿，你怎么了？
英禄说完就来扶明威，明威赶紧推开了他。
没什么，我刚才没注意，脚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滑，现在好了。阿玛，您带我去我住的那间重建的房子吧。
哦，
好的，女儿啊，请这边走。
英禄说着便在前面带路了。来到重建的房子里，明威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影子了。他东瞧瞧西看看，不禁问道，
阿玛，工匠们翻建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在这里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啊？
东西？什么特殊的东西？
英禄看着明威有些不知所云。
比如说是某种长长的圆圆的那种东西。
明威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英禄看着女儿不免皱起眉头来。
长圆好像没见到
啊。啊，没见到啊。
明威看着重建的屋子不免有些失望了。英禄努力地想了想，突然他惊喜地问道，
哎，女儿啊，你刚才问的是不是你屋子后面那口古井啊？
明威皱了一下眉头，随后马上现出了喜色。
什么？啊，古井啊！对对对，是古井。哎，那古井还在吗？
在，在，还在你屋子后面呢。那是咱家祖上用过的，虽然现在已经枯了，可毕竟是祖上留下的，所以啊，我一直没敢叫人把古井给填上。
爸爸，你现在带我去看看吧。
好，好。
英禄说着，便带着明威向屋后转去。
女儿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看他呀？是掉过什么东西吗？
哦，对对对，是，我是掉进去过一件东西。
明威见英禄疑惑，便也跟着顺嘴胡诌，
什么东西啊？
不想英禄却认真起来，
是。
两个人说着话便到了古井的跟前。明威赶紧岔开话题说，
阿玛，这就是那口古井吧？
是，就是这口古井。
古井的四周已经砌上了一圈围栏，这显然是出自英禄的手笔。
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啊，趁着房舍和院落翻建的机会啊，我就叫石匠们把古井的四周给围起来了。你看这石栏上还刻着龙凤，是很讲究的。
古井的旁边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些满文，明威看不懂，他只看清楚了字的中间有一排数字，距离此时大约已经有200多年了。明威猜测着，这就是这口井被开掘时的历史了。明威伸过头去往井里看了看，只见里面一团漆黑，竟什么也看不见。明威禁不住问英禄，
阿玛，这口井有多深啊？
英禄迟疑了一下说，
那倒没有人下去过，不知道到底有多深呢。不过听祖上人说，足足有几十丈呢。
几十丈？
明威听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又探身往里面看了看，只见这井里虽说没有水，却还是飘上来一缕缕的冷气，显得幽深而鬼魅。明威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这倒有点像隧道的样子，可这外观斑驳的一口枯井怎么可能是时光隧道呢？哎，
这时光隧道要是这副尊容，那不太惨了点吗？明威一边想着，一边抓起井台上的一颗小石头要扔下去，一边探探里面的虚实，就见英禄一把拦住了他。
女儿啊，可不敢乱扔啊，祖上的阴德在此，可不敢打搅。
明威扔了手里的石块，不禁感到十分的不快。
这个老迷信，怎么还有这么些穷讲究？
明威不知这井里的虚实，又不敢违逆了父亲的意愿去贸然的惊扰这口井，心里不免十分的不畅。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仆人走了过来。
老爷，午膳已经备好了，请老爷和福晋去膳房用膳吧。
英禄一听，这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赶紧对明威说：
女儿啊，午膳已经准备好了，快请吧。
明威因为没有搞清楚这口井是不是就是自己穿越时空时用过的时光隧道，又不知道自己的时光隧道它究竟在哪里，心中很是不快。此时此刻，哪里又有在这里吃饭的兴趣呀？于是明威便皱起了眉头说：
阿玛，实在对不起啊，女儿近日身子有些不爽，正在请太医进行调养，是不便在外面用膳的。女儿这次回来就是来看看阿玛和额娘，也顺便来看看我原来住的地方。既然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次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请阿玛见谅，女儿这就回去了。
听说女儿不在家里用膳，英禄感到很是失望。可回头一想，女儿毕竟是宫内之人，虽然不在内宫，可是与一般的官宦和平民百姓家必定是隔着一堵墙。况且宫内礼数繁序，等级和规矩森严，可不比在一般的官宦和百姓家里，所以英禄也就不好再勉强了。
那女儿，既然如此，阿玛和额娘也就不勉强了。可惜你额娘为了你啊，却是在膳房里忙活和指挥了一上午呢。
明威听完不免很是感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于是明威说：
多谢阿玛和额娘挂记，可是女儿是宫内之人，不好违背宫里的意愿的，就改为下次和十三姨来家时再一起用膳吧。
有了女儿这样的允诺，英禄也就满足了。于是他以手示意道：
侧福晋，您请。
明威随后便在英禄的陪伴下离开了英禄府。回宫以后，他感到心理和体力都很疲劳，于是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便睡下了，一直睡了一下午。第二天，出乎明威的意外，宫里的太监给明威带来了一个消息：
禀报福晋，德妃娘娘命奴才宣您进宫，说是请福晋去宫里调养。
去宫里调养？可是德妃娘娘不久前还病着，我怎么可以去打扰呢？
回福晋的话，德妃说她身体已经康复，要亲自照顾福晋的起居，以免去十三爷的后顾之忧。
明威原本不想进内宫去，因为内宫的规矩实在是太多了，那可不如在自己的家里自在。可是他又不能抗旨不遵，所以只好让印祥林出差的时候为他新招的丫鬟小桃给自己收拾一下，便赶紧进内宫里去了。 咱们再说这一天，出来散心的明威又坐在他在内宫时最喜欢的地方长春宫后山的长廊里，独自享受着夏日难得的凉风。远远的有一两声歌哨传过来，使心情焦躁的明威的心慢慢的宁静了下来。他闭着眼睛静静地想着这三年来发生在自己和印祥身上的那些点点滴滴。
三年前我和印祥就在这廊下的湖水边相识，又从那时起牵手而不放。如今三年过去了，那情景就像在昨天。可是我变了，印祥也变了，一切都变了。
在明威的眼睛里，印祥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沉稳，有时候甚至会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些复杂的计谋。可是令明威欣慰的是，在印祥的心中依然有一块净土是属于他明威的。明威正在想着，就听到东莲在身后说，
就知道在这儿能够找到你。
明威直了直身子，转过头来笑着说，
怎么我跑到哪儿都躲不开你们姐俩啊。昨个在花园被冬梅抓个正着，今儿个想跑远点吧，还没跑出你的手掌心儿。
找你还不容易啊，哪里没人哪里清静，你肯定就在那儿呗。
冬莲说着就坐在了明威的身边，